陈美娘到仁寿宫的侧殿去更换衣服，没想到杨广随后跟进来了。这杨广过来是动手动脚，陈美娘就说了：“太子，你可不要忘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辈分，你要干什么？”杨广这功夫冲着陈美娘就说了：“我要对你求片刻之欢。”这杨广到此时此刻，过去在隋文帝面前一见了宫娥才女就低头没有了，一见了宫娥才女就装出一副腼腆来没有了，现在有的是睁着那一双贪婪的色眼，就好像一个老鹰要捕捉云雀，又好像那豺狼要捕捉小兔一样，奔着这陈美娘就过来了。陈美娘此时此刻她想要喊，但是她想不能喊呐，旁边就是皇帝的病榻，皇上就在仁寿宫那儿呢，我要一喊皇帝就听着了，另外宫中的这些个内侍们让他们听到这多难听啊，传扬出去这种内宫的丑闻。但是不喊不喊，杨广就扑上来了。陈美娘跟杨广两人这着就撕扯到一起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听到这个屋子的外边有太监传谕：“宣华夫人，圣上口谕让您快到床前回话。”宣华夫人，陈美娘被封为宣华夫人。这个太监一传这个口谕，陈美娘正好就找到了一个借口：“太子，皇帝传口谕了。”他一推杨广，急急忙忙的就跑出来。他本来是到这侧室换衣服来的，可是由于杨广对他的撕裸，这衣服啊他也忘了换了，原样就跑回来了，跑到了隋文帝的病榻之前。他一边走着一边整理着被杨广已经撕乱了的衣服，扣有的被扯开了他把它系上，头发他拢了拢。当他来到隋文帝杨坚病榻之前的时候，陈美娘那个面色还没有转过来。隋文帝杨坚别看是重病在身，但是头脑非常清晰。杨坚一看这陈美娘回来脸色不对，杨坚就问：“出了什么事了？”“
陛下，没出什么事。”“
没出什么事？不对吧？我看你神色慌张，面色不对。你刚才说要到侧室去换套衣服，为什么衣服没换，你就又回来了？”“一定是出事了。”
陛下，是真没出事。”“
你敢蒙骗朕吗？”“有什么事快御朕实说，如果不要御朕实说的话，我要降旨赐死。”这隋文帝急了，隋文帝最怕的是别人有事瞒着他，他今天一看陈美娘这个样子肯定出了事儿，所以说你要不跟我说我就赐死。陈美娘可知道隋文帝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臣子赐死，就让他死。今天他要不说，隋文帝真有可能就让他死。所以陈美娘听到这里扑通就跪到了病榻前：“
陛下，陛下，原我不敢说，我怕说出来您生气，既然您非要问不可，那我就只有以实相告了。陛下，方才我去更衣之际，是太子无礼。”
四个字儿，太子无礼，就不用多说。隋文帝杨坚一听：“杨广吗？”“
是，就是他。”
隋文帝当时这身上就气哆嗦了：“杨广，你这个畜生！”隋文帝心想：“杨广，我把你立为太子，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你忠义忠孝， 这是忠义忠孝吗？啊，这陈敏娘不管怎么说，这是我的娘娘，论辈儿说你得管她叫娘，那是你母亲，你敢对你母亲叫强行非礼吗？隋文帝心想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立他为太子。可是现在他重病在身，在这床上他动不了。来人呐，把杨广给我叫来。他一喊来人，旁边过来两个人。隋文帝病重之际，侍奉在病榻之前的有两个隋文帝最亲近的人，一个姓柳，叫柳素，是兵部尚书，同时呢他还是隋文帝的女婿，也就是驸马。另外一个姓袁，叫袁岩，这个袁岩呢也是隋文帝最信得过的人，他是一个吏部侍郎。所以这两个人来到跟前，隋文帝告诉他，把杨广给我叫来，叫到我的榻前。是，柳素出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这柳素就回来了。陛下，晋王已经奔长安城去了，有人说他到长安城去料理国事去了。哼，说得好听，他上长安城料理国事去了，他无颜见朕呐。我看他什么时候再来见我，等他见我的时候，看我怎么惩治他。隋文帝这阵牙根恨得咯吱吱吱响。杨广啊是跑了，杨广调戏陈美娘，一看没得手，陈美娘跑了，杨广心想，他跑到皇上跟前还不得告我一状啊，干脆我也走吧。他急急忙忙回到长安城去了。他回到长安城名曰料理国事，实际上是躲灾躲难去了。杨广到了长安城，心想，这事儿坏了，我一调戏陈美娘，这娘娘在我爹跟前要是一告我状，我这个太子就有可能保不住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杨广就忽然想起来，前不久曾经有一个人向杨广推荐了一种药，说这种药让人服了之后可以慢性自杀，就是一点点的就死了。杨广曾经把这个药交给了越国公杨素，也就是左仆射杨素，给了他了。杨广告诉杨素，因为杨素呢老侍奉在隋文帝的病榻之前，说你给皇上这饭里边的菜里边每回多少得撒点，撒点日子一长了，逐渐的我爹他就完了。曾经把这个药给了杨素了。杨广心想，现在我自己这一调戏陈美娘这个事情让我爹一知道，很有可能我爹就把我给废了，把我这个太子拿下，再让我哥哥杨勇上来。要那样的话，我这些年的功夫就白费了。杨广立即给杨素就写了一封信，这信里的内容就是说呀，说前番我给你送去那个药，不知你可给上用否？上啊，上下的上，其实这个上就是说的是皇帝，说你给用了没有？事情危矣，望速行事。这个开头他可没写是杨素，因为这样的信他不可能指名道姓。杨广把这封信封好了，就告诉首席一个人，说速到仁寿宫把此信交给杨素。送信的这个人呢，这个脑子不太好使，揣着这封信骑着快马离了长安城，到了齐州，来到仁寿宫。进了仁寿宫之后，他脑子一转悠，哎，说这信给谁？给谁？给杨素，是给柳素，因为皇上跟前有两个带素字的人侍奉着，柳素是皇上的驸马呀，杨素呢是皇上的重臣。他一想啊，可能是给柳素吧，他把这封信就给了柳素了。柳素把这个信拿出来一看，抬头没有上款，但是这个信的内容他明白了。 要给上用药，就是给皇上要用一种药，问用了没用，没用就快用，事情危险了。所以柳素把这个信看完之后，立即就交给了隋文帝杨坚。隋文帝杨坚在病榻上拿着这封信一瞧，杨坚当时气得这手就哆嗦的了。杨坚先是大喊了一声：“独孤误我！”独孤误我呀，他骂他死的那正宫娘娘的媳妇儿，心想倒霉就倒你身上，你天天说杨广好杨广好，最后我把杨勇废了，立了杨广了，看见没有，我立的这儿子他要给我下药，他让我快死，急等着要继承我的王位，反了他了。哎呀，这隋文帝杨坚气得这手指哆嗦，马上吩咐柳素，柳素元年这两个人就过来了，陛下陛下，你有何吩咐尽管说，速去叫太子来。哦，叫太子来，那是叫杨广来吗？不是，叫杨勇到长安城中东宫院内，把我儿杨勇召唤到我的病榻之前。杨坚心想，我还没死呢，趁着我没咽气，我把杨广你废喽，我再立杨勇。所以他这道旨意一传下来，柳素和袁言两个人就说了，陛下您写一道圣旨吧。好好好好，我写我写。隋文帝杨坚强支撑着身体伏在病榻之上，就写了一道圣旨，选调杨勇快到仁寿宫。这个意思他要立杨勇废杨广。柳素和袁言两个人把这圣旨揣到了怀里，转身就打这就出去了。他们两个有打仁寿宫一出去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在这一段时间里头，隋文帝杨坚周围上上下下侍奉他的内侍、宫娥、才女，包括小太监，都已经换成是杨广的人了。杨广这个人有心计，这件事情隋文帝派他们一出去，马上他手下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梁素，因为杨广没在仁寿宫，一告诉杨素之后，杨素当时一听可吓坏了。杨素心想，砸了，皇上要把杨勇一调回来，这就完了。正这个功夫，杨广来了。杨广好像有一种感觉，说觉得自己调戏陈敏娘这个事情有可能要闹大发了，他要找杨素商量商量。杨广刚到这儿，杨素跟杨广就说了，说你给我写了一封信吧。杨广说，对呀，这封信可没送到我手里，送到柳素手里头了。哎呀，杨广说，这坏了，怎么办？杨素说，现在皇上已经降旨，让柳素跟袁言两个人骑快马奔长安城东宫院内调杨勇到仁寿宫，要干什么你就知道了，怎么办？杨广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回直转悠，这怎么办？杨素说，这个怎么办，太子大主意可得您拿，我们谁也不敢说这话。这句话可就点出来了。杨广一听，事已至此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不是我做皇上就是我做阶下囚，我经营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让杨勇在这唾手而得呢？得，这杨广关键时刻狠得上来呀，在历代封建王朝里边为权力之争，分什么父子，分什么兄弟，他什么也不顾了。杨广马上吩咐杨素，立即派人，你先骑快马把那柳素原因在路上给我截回来，截回来之后就说他假传圣旨，先把他送到三法司大理寺，先把他押起来审他。杨素说，对，立即杨素派人骑快马追赶柳素原因，那会儿追他们俩去了。这边杨广就把张衡找来了，内宫总头，这也是侍奉在隋文帝杨坚榻前的主要人物。杨广找来张衡，跟张衡就说了，说什么呀，先是说他自己目前的处境，说现在皇帝又要变卦了，又要把我废了，又要立杨勇，那么我要想继承这个王位的话怎么办，除非是老主晏驾，那么现在老主还没有晏驾。杨广言外之意给这张衡点名，就说你去 让杨坚燕家。这话说出来之后，张衡当时就一激灵。张衡心想，这是让我去杀他爹去啊，杀他爹他做皇上。张衡又一转念，是试探我吧。张衡就说，太子，这个事我可不敢干。杨广就说，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做主，此事如果办成，我对你必加重用，定有重赏。你想一想，我如今的处境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行啊？我这不是跟你说假话，这是真的。可也话说回来，这话我跟你说完了，如果你不做，张衡你也活不了。张衡一听，好，我遵您的命令。这张衡领着几个内侍就奔着隋文帝杨坚这仁寿宫来了。杨广随后跟着来到仁寿宫的宫门这儿，告诉把那两位娘娘两位夫人召唤出来，一个是陈美娘，一个是蔡玉珠。把这两个夫人叫出来之后，杨广就说了，二位，你们整天侍奉在老主爷的榻前太劳累了，今天呢让你们休息休息，请到侧宫去。这两个人开始不去，杨广往旁边一使眼色，旁边又有内侍又有侍女过来，愣架着两个娘娘往旁边去了。两个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，坏了，宫厅里边这要政变，两个娘娘被架到旁边去了，杨广就站在外头，张衡领着这伙人就进了。此时的隋文帝卧在病榻之上，在屏风之后，隋文帝刚才让杨广的这一封信给气得手指哆嗦，生完这个气之后缓过劲儿来，四肢无力倒在这病榻上。隋文帝杨坚是昏昏欲睡，恰在这个时候，张衡领着几个人进来了。那么进来他对隋文帝怎么着了，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，但是有的史书上曾经这样说，文帝惨叫，血溅屏风，八个字，就是闻听皇帝一声惨叫，血已经溅到屏风上了。那就说张衡亲自动手把这隋文帝杨坚给杀了。可叹隋文帝杨坚呐，那也是创一代基业，统一天下的大隋王朝第一任皇帝，死的时候落到如此惨状，病榻前面一个亲信一个提己都没有。究其原因，隋文帝识人不准，用人不当，听信谗言，狐疑猜忌，这就是他的结果。隋文帝死了，张衡出来告诉杨广，杨广立即进来，马上吩咐把这现场收拾了，屏风拆了烧了，隋文帝的衣服被褥全都卷吧卷吧出去烧了，给隋文帝重新把那个伤口包扎一下，换好了衣服，就说文帝宴驾。皇上死了，这个功夫那两个妃子，也就是说那两个夫人，一听说皇上宴驾了，陈美娘和蔡玉珠都吓坏了，心想完了，皇上死了，我们俩也快完了。杨广马上把杨素、于文化及都找来，说下一步怎么办。杨素说，既然如此了，第一步您得先回长安城，先举行登基大典，然后再办理国丧，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满朝文武群臣没有他们思考的余地，木已成舟，谁也不能说什么。杨广一听，好，就这么办，但是得转过天来回长安呢。这天晚上杨广就住在仁寿宫，他住在仁寿宫了。这天晚上这陈美娘在旁边自己的宫院当中，心里边正七上八下的胡思乱想呢，忽然有一个内侍臣给他送来一个小金匣，这个金匣上面贴着封条， 上面写着一个封字，这封字是杨广亲笔写的，说太子晋王送给您这么一个金匣，请您起誓，就说打开看。陈美娘一看到这个金匣，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为什么？他意识到得我完了。陈美娘心想，这个太子要调戏我，遭到了我的拒绝，现在肯定皇上是被他们给害死了，怎么害死的我不知道。那么杨广要登基坐殿了，他登基坐殿做的第一件事，他先要杀人灭口，他怕我把他这件丑事给传扬出去，有毁他的名誉。这个匣里边是什么呢？陈美娘心想，一种是绫子，白绫子，就是说皇帝赐死让我上吊；再有一种是鸩毒，就是毒药，让我把它喝了。如此而已。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，陈美娘看着这个金匣，瞅着这个封条，她就不敢接呀。内侍旁边的侍女都站在那看着，娘娘您把它揭开吧，这是太子送给您的，不管怎么着打开看看呢。陈美娘心想，这是我跟随隋文帝去的时候到了，打开吧，不打也不行。啪，把封条撕开，把这金匣盖一打，往里边一看，大出陈美娘的意料之外。一瞧这匣里边放的是一个连心结，这个连心结在封建皇宫王朝里边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就是皇帝要上哪个娘娘家，今天晚上要到你那儿去，先给送一连心结，就是要跟你今天晚上同室而眠。这连心结送给陈美娘了，陈美娘一看，呵，这杨广他还没忘了我呢，他还想着呢。陈美娘自个儿心里边不是滋味啊，我是隋文帝的娘娘啊，这怎么隋文帝刚死，杨广你就给我送来一个连心结？这陈美娘她不想拿手去拿去，旁边这些侍女们明白了，说娘娘啊，您拿着吧，您拿着吧，不管怎么着您还是得保重玉体。陈美娘万般无奈，伸手把这连心尖拿起来了。当天晚上杨广跟陈美娘就睡到一起了，所以杨广这才凑起了一种是妻娘戏妹。